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从那个创世纪一直谈到今天要谈的启示录，花的时间很多很多。但是，亲爱的听众，我要告诉你，你要侍奉主，你要做执事呢，应当对那个圣经的知识有把握，那么也对那个基本的信仰有认识。那基本的信仰呢，也是根据那个圣经知识而来的，对不对？
对啊，卢牧师，所以我觉得我们花的时间虽然是多，但是呢，花得值得。
你同意
有这个价值
啊？所以呢，我也很高兴呢，有唐娃，有罗文飞呢，帮我一起呢，就是跟听众们一起学习那个圣经。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卢牧师学习
啊。其实呢，我应当重新念圣经。我常常觉得我念圣经不够。
是吗？你这么谦虚啊。
等一等啊，我真的
啊，
对那个启示录我就觉得我研究不够。请问罗文飞，你对启示录怎么样看？
哎呀，我觉得启示录是一本，一方面我觉得是挺好玩的，因为里面有很多故事啊，稀奇古怪的一些意象啊，我觉得
预言
还有意象，这些都非常吸引
啊。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觉得很难解释
啊，
因为不同的神学派别呢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解释，
结果很乱的。
所以呢，罗文飞，我坦白告诉你啊，我不太敢呢讲那个启示录中间的，从那个第四章开始啊，到那个差不多十六章呢，我一般都很少解释，很少用。
那今天我们要讲些什么呢？如何
还是要讲，还是要
对
令到听众朋友呢，对于那个启示录呢有一点的认识。那其实我常常用的呢，就是开头的三章，
嗯，
末了的新天新地，
嗯，
哇，这个我常讲，因为在我的信仰里头呢，一定有主耶稣基督再来，一定有那个永生，一定有那个新天新地。
对，
你的信仰有没有？
那当然有了。
我不应当这样子怀疑你啊，我不是怀疑啊，对不起。
不，我想啊，卢牧师刚才他说的好像中间一大段他跳过去了，他并不是故意叫我们不要读啊。我想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一些经文呢，解释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查考，那我们节目时间不多，所以
这个是
暂时
将来要成的事。
对，
将来要成的事，其实我们今天呢，罗文飞跟我呢都不太懂，
不太理解
啊。那所以呢，将来要成的事呢，将来才知道完整一点算啊。
对，或者我们要另外其他的节目时间慢慢的再讨论了。
哎，对，那现在我们谈那个启示录了不？
嗯，
启示录呢是全本圣经当中的最高峰。
嗯，
它不单是新约呢，得以完成，而且补充了旧约一切没完成的预言。圣经假如缺少了基本启示录啊，根本就不是一本完整的书。
嗯，它是一个好像人类历史一个结局啊，很清楚的把它写出来了。
从我们的先祖啊，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了那个乐园，那么那个失落的乐园呢，这个在新天新地里头就恢复了啊。
对，
就离开了那个伊甸园啦。等一下，我们就跑进了个新天新地，这样子才完美吗？
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呢，也是全人类的一个盼望。
嗯，对，你晓得你一定去的。
哦，信了耶稣的人都可以去啊，圣经神的是这么应许我们的嘛。
同一个作者，就是使徒约翰，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去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而且来接我们回去，跟他一起，对不对？
对。
所以呢，没有理由不伤心的啊。
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先谈那个著作者啊，原来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这是使徒约翰。
对。
第一章第一节讲明呢，是使徒约翰。那么那个约翰呢，在使徒当中是最年轻的，对不对？
嗯。
啊，就是为主所最爱的，寿命也最长的。听说他写启示录的时间几岁？
我这里圣经好像没有清楚的写出他多大年纪
啊。
不过是一些解经家
九十多岁啊，老都不得了的了啊。那么主耶稣复活后呢，曾经向彼得讨论到那个约翰， 约翰在这个书中呢没有提到他本人的名字，但是在预言当中有四次呢提起。这刚刚是表示的这本书啊，那个启示录呢，不是他人伪造的。正如呢旧约的先知把自己的名字附在那个书上，保证他们的预言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没有怀疑，那个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么第二呢，那个著作时间大概是主后95年。这个教会已经有了很多事情发生，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保罗已经做了很多差传的工作了，很多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
大概保罗现在已经离开世界。
对。那个时代是罗马王窦米先在位掌权的时代。
这本书呢非常非常重要，圣经中呢若没有这本书呢，根本的没有结束，因为本书呢写出一切事的总结，这跟创世纪啊遥遥上映。那么显出耶稣说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什么意思啊？这个句话，
这阿拉法俄梅哥呢，就是希腊文最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就是相等于英语里面的 A 和 Z， 一个头一个尾，这样，
就是表示我是开始，我是终结，对不对？
对
啊，所以也表示到呢是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就是这样子的，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他呢？把一切都更新了，若是把这本书啊与创世纪同时默想，这不能不赞美主啊。那所以呢，我说呢，那个创世纪跟那个启示录要一起看。我们也谈过呢，最好是罗马书跟那个雅各书也一起看。那你有些地方呢与神学你要看得更明白呢，有些书是一起看，
我们互相补充，
彼此补充。对了啊。那么亚当里头失去的可以在基督里头得回，而且现在或者是后来啊所得的比从前的更美。
对，因为在伊甸园里面呢，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全失去了，这些都没有了。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呢，神是加倍的在赏赐给我们。
整本的圣经都论到救恩，四福音是论到救恩的完全，书信是论到救恩的事行，启示录呢就论到救恩的终结。就是万物复兴，万事跪拜主，世上的国度都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你要看看那个启示录第七章啊，那个第七章第九节啊，我喜欢的不得了的。我虽然说我常常不多讲啊，那个启示录中间呢，但是我很喜欢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那个
九节，
谈到。将来有一天这样子，
要不要读出来？
请你读出来。
好，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九节是这么说的：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谢谢你连第十节都念出来了。你看呢，节里说呢，将来呀，这个约翰就看见这个异象了嘛。将来看见有许多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哎呀，都来了，都唱那个羔羊之歌，我也看见罗文辉啊， 在这里有罗恩，
我也看见
有没有
牧师？
哎呦呦，你跟我呢都在哪里？
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在哪里一起敬拜？
真的，这幅图画太多的荣耀了。
嗯，
我真的不懂得怎么样描写，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呢，这个就是真的一幅图画。
嗯。这个启示录就是说是一个大团圆的荣耀的大结局。
对对，那我常常讲到啊，提到一些基督徒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不爱主，
嗯，
混混乱乱，
嗯，
无天无地，
嗯，
不，这个灵命有问题，
嗯，
我就说呢，你不服气呢，倒不如先早一点安息。你觉得我是不是，没有爱心？
不，听起来是有点不舒服。因为你好像劝人啊，不要再活下去。我听起来我觉得不舒服，但是我明白卢牧师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啊，在世上应该有一个好的属灵生命，那么将来呢，就更能体会在天上那种荣耀了。
因为呢，你在地上呢，没有好的生命，不传福音，你留在地上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
白占地图，
而且是吃苦啊，真的吃苦啊。
对对，
所以呢，倒不如早点安息呢。就保罗也说嘛，那个是更美的地方嘛，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界，离这个世界，与主同在。但是呢，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了。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请听众朋友啊，你们也是。今天呢，就在主的面前求福星，
对，
求主呢叫你更爱他，以及你真的在这个世界里头过活的时间充满能力，这个才是我们启示录带来的盼望。
对，同意同意，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应该是发挥他的影响力的
啊。现在我们谈一谈那个启示录的内容。
好
啊，那个有一点点的序言，那么就开始讲那个。神给七个教会的信，你看看那个启示录呢，在那个好像是第二章开始呢，就都是谈到耶稣本人写的信，怎么样表达？
写给七个教会，
七个教会。那么好像是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一无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等等啊，就是到底是约翰写的还是耶稣写的？
就是这封信，整本启示录当然是约翰写的啦，但是这里他看见那个意象，就是说耶稣写信给每一个教会。
那么这个是用那个第一声。耶稣呢表达这七封信都是他写的，
对，
但是透过那个约翰的笔，
对对对对，
啊，对了对了，那
记载这个事情。
那现在呢，我要跟你们分享呢，就是其实呢，整本的启示录呢，1到22章呢有三个意象，
嗯，
第一个意象呢是现在的信息，就是从第一章。第9节开始，那么一直到这个第3章22节
啊，1章9节到3章22节，
那个就是第一个意象，现在的，就是七个教会的信息，对不对？请问，这七个教会的信息呢，你罗文飞有什么好的那个教训给我们？
哦，我记得以前我查考过这一两章圣经呢，我知道当时真的有那七个教会的，那么所以我相信耶稣真的会，真的是针对那当时的七个教会的实际状况去说出一些教训，但事实上呢，这些教训同时也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就是它有一个普世性的应用在里面，
超时代的，
对了。
但是也有人讲呢，七个教会是表示教会历史当中七个不同的时代，你怎么看法呢？
也有人是这么看，但是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把它解释为它是像普世教会，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情况里面，它有说一些能具体应用到的一些教训。
请问那个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头，你觉得呢对你的感受最深的是哪一句话或者是哪一封信呢？
最深的我没有想过，好像很多都是很好的一些应用。
这个很好啊，我觉得呢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常常看那个七个教会。有些时间呢你晓得吗，教会做崇拜啊，请七位执事就谈那个不同的信息。也有人请七个执事讲七个不同的教会这样子啊，
这一个执事讲一个
对。那现在呢我要分享呢，我觉得在这个七封书信里头呢，我特别感受深的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
第二章第四第五节，
哎呀，请你把它念出来好不好？
好啊，启示录二章第四第五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你为什么我心想，你心想吗？
欣赏这个但是我觉得那个语气很重啊，是一段责备的话。
那现在他呢，耶稣是骂那个以弗所的教会。
对啊，
说那个以弗所的教会呢虽然是很多的行为劳碌忍耐，但是不行，因为呢他们的表现，他们的侍奉里头呢，这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起初的爱心。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罗文飞，你信主多久？
二十几年。
我告诉你，我差不多30几40年了。
哇，
但是也真的常常是很惭愧。真是我觉得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对啊，我有时候也有这个感想，因为我发现比方我们在香港做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就强调了这个理性方面的或者是学问方面的去造就自己，那很少会再反省到我们那种爱就是感情嘛，这神要求我们对他有那份感情，就是往往就失去了。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啊，你刚刚归主啊，你真的重生的旧的时间呢，感觉到哇，神给你那个生命，给你永生，所以你现在那个生命都是神给你的，讨回来的。所以就算是神要你的命啊，你也给。这现在的不同了，现在很多的理论都讨价还价了，
斤斤计较啊。
对了。但是呢，耶稣呢说呢，你们有这个问题呢，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是给我们那个怎么样挽回的？怎么样挽回啊？
他说你要悔改嘛，要知道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而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这是三样东西了啊。第一样呢就是回想，好吧。第二样呢就是悔改，第三样呢是再行从前所行的。从前你是这么单纯的，这么爱主，你现在要回复从前的爱心。
对啊，真的，我们很容易呢，信主的时间越长，就越冷淡，越很呆板呢，觉得什么都是很循规蹈矩的，但是没有什么突破的。
那我们谈到呢，启示录呢，头一大段呢是第一个意象，这谈到现在，谈到我们的教会，第二大段呢是快要成的事情。这个快要成的事情是从第四章第一节到16章21节，那么这个就不容易解释了啊。刚才我们虽然是提过那个启示录第7章第9节，但是这个也是约翰看见的异象啊。但是呢，哇，很多的什么碗啊，什么斋呀、这个号啊，哇，这个你懂得解释吗？你懂得解释，我以后请你来解释。
我不太有把握，但是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多看那些释经书。
每一个人都应当见，不要乱讲，
对啊，
不要乱讲啊。那么到十七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第五节呢，就有了那个第三个意象。那么最后的胜利了。那么在末了呢，二十二章的末了呢，就谈到这个约翰呢对主再来的一些信息跟愿望。最后他很美的说，哎呀，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那为什么他那么渴望主快点来呢？
一个呢思想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看见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不美，将来神赐的新天新地这么美，你不盼望主来，你盼望什么？
对，我就想到我们在香港做基督徒呢，今天很少人会希望主快点来的，反而是刚好相反的，不要来，暂时不要来，
因为我现在在赚钱，在享受，
对，
我贪爱世界，所以都不想耶稣基督再来。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求主给我们那个渴慕他快来这个心呢、啊。
对，来，现在罗文辉，我要帮你讨论讨论。
好，
就是启示录这么难解释，怎么办？
怎么办呢、啊？我想最首先呢，要应该存一个谦卑的心啊、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啊。然后呢，我们真的要找一些好的解经书，或者是向一些有经验的长进的传道人牧者呢
请教，
向他们请教。对了，
但是呢你刚才也提到呢有不同的解释。
对，
那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呢，就不同的解经书呢有不同的解释，这有出了什么不同的神学系统啊。什么灾前灾后，哇，有些时间我们头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怎么办？
那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尽量客观的看整本圣经。一个我最常用的解经方法原则呢，就是以经解经。就是说，比方我看见一件出于启示录的圣经，我看了之后呢，我就从其他的经文，就是启示录以外的经文，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解释类似的那一节圣经或者那个信息呢。那我就从别的圣经里面找支持。那如果那个支持足够的话，我才可以肯定那个解释。那这是第一点，那个以经解经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要太多的联想啊，或者是幻想。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胡乱的想呢，就很容易出现异端了。
因为就是随着自己的头脑思想的地方去解释，去任意解释，这个是有些人说是灵异解经。
对啊，
灵异解经危险的不得了，
随意解经啊，随便的解啊。
我有一个同学是乱解，他就是乱、联想变作乱想，
就是那就不要得了。真的
好了，现在我们要谈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传道人执事呢应当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那我觉得呢我们刚才把那个启示录主要那个给七个教会的信呢分开三个意象嘛。那么头一个就是现在的信息，你觉得应当怎么样处理
现在的信息呢？当然就是跟现在的生活直接有关系的。很具体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经验的事情，那我觉得应该多些教导这些。
对
啊，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在今天就怎么去生活。
我呢常常提到那个刚才启示录第二章四节五节呢，耶稣基督责备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我就把那个另外一卷呢约翰写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
对，
把它连起来。
那
么这样子呢，就启示录里头的信是很活的。
对
于那个先进的教会的信息呢，是非常一针见血的就指出来。对不对？
对对。
这七个教会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我们的问题嘛。
就是
啊。好了，那么也快成的事情呢，哎呀，
就是还没有发生的，
还没有发生，但是也不容易解释的。
对， 那我只有用信心去接受了。
你是这样子，
对，因为圣经里面其实也充不光是那启示录，在其他的经文也有很多预言未来发生的事。那我们唯一的态度就是用一种信心，单纯的信心，相信主，依靠主，等候这些。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这样子
啊，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当然有啦。
你讲一点给我听听好不好？因为这样子呢，你解释不明白的，你就用信心去接受，会不会离谱呢？
啊，那要看看，那是啊，比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对不对？
十二节了，是不是啊？
对，十二节，
啊、你念念给我们听。
啊，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你觉得这样子来处理一些比较难解释的，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合理吗？
我觉得合理啊，因为人的头脑的确是有限嘛。
嗯，
在目前你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就要等了。
你不要乱解。那譬如说是呢，那个启示里头呢，谈到那个龙啊。
嗯，
哇，很多基督徒就说了，现在你们呢什么新年看见了龙 啊，
啊对对对，
我还给人骂，我写那个文章《龙的传人》都给人骂。
哎，那首歌，对了，对了，我
对啊，那么这个不必嘛，这个龙啊，其实是跟那个启示里头谈的那个龙啊，那个魔鬼啊，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对对对，因为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龙字呢是个翻译，如果我们看这个本来的意思呢，这个龙跟我们中国人传统那条龙呢是完全是两码事。
那对了，所以谢谢罗文辉，你现在呢担保了我啊。那么第三段呢是最后的胜利，新天新地来临。哎呀，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对，
也是表示主耶稣基督最终得胜，每一个基督徒都现在呢都得胜了，对不对？
对，应该说呢，如果我们存着这个盼望在心里呢，虽然我们今天还是有失败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千万不要灰心，
嗯，
因为盼那个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和耶稣基督的，
嗯嗯嗯。那，罗文辉
啊，
我们现在这样子讨论了启示录，
哎。
中间有一大段呢，那个快要成的事呢，其实我们不是很了解，
嗯，
甚至呢，譬如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什么时间来了，我们根本不知道。
嗯，对，
你心中平安吗？
啊，当然平安了，因为那个时间没有人可以知道，可以确定的吗？
用信心去接受，
对，
用信心去接受呢，就平安了。所以虽然呢，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所知有限，
对，
但是我晓得我有永生，
对，
我信了耶稣有永生，我也晓得呢有新天新地，
嗯，
已经为我预备了，
对，这是我们的盼望，
那不必担心了，
对
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启示录，